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26号，公元2015年3月1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正式召开。台湾团体在台建立西藏英雄纪念塔。藏人团体呼吁联合国保障藏人基本人权。西班牙原藏人士介绍控告中共官员经过。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召开。此次会议再次以向境内自焚牺牲的藏人同胞制定悼念议案而展开。今天3月16号上午，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在达兰萨拉西藏议会大厅中正式举行。议长边巴次仁在发表会议开幕词时指出，此次会议为预算会议，然而仍将以向境内自焚抗议的同胞表达悼念而开始，清楚证明了境内目前的状况如何。议员将就此进行详细讨论，帮助各界进一步了解境内的紧张局势。此外，内阁嘎夏设2014年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此次议程也将制定一项感恩决议，作为过去一年特别感恩活动的结尾。此外，第9次会议也将对西藏人民议会是否应在大洋洲与亚洲各设一名议员方面进行讨论。接下来，议会制定了此次议程的首个议案，议员白马炯乃宣读了议案内容。议案指出，西藏人民议会第8次会议结束至今，西藏境内再有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分别为2014年9月17号自焚的合作社22岁藏人拉莫扎西，9月16号自焚的甘德县42岁藏人公阙，12月16号自焚的阿木去呼34岁藏人桑杰卡，12月22号自焚的阿坝19岁藏人少女才白，12月23号自焚的道夫县37岁僧人格桑义熙，以及2015年3月5号自焚的47岁阿坝藏人妇女诺秀。议会向所有牺牲的藏人英雄表达崇高敬意及悼念，祈愿那些遭烧伤或仍在中共关押中的同胞能够康复获释，祈愿境内同胞呼唤出的诉求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获得自由能够早日实现。在向为西藏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同胞们进行了默哀后，议员莫兰塔钦提出了关注西藏境内局势的议案。这份议案向境内自焚同胞以及所有在西藏政教事业与民族抗争中遭受关押折磨的同胞们表达敬意，向他们的家属致以同情慰问。议会还指出，中共官员经常用实事求是这一词汇，那么当局也应该认清西藏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途径就是通过以双赢互利为基础的中间道路进行和谈。在这份议案中，议会也再次呼吁国际机构代表进入西藏调查那里的真实状况。议员们在上午的议程中就关注境内局势的这份议案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议员格桑坚参对日前中共官方允许自己认定的班禅喇嘛发表放宽寺院僧人人数限制的言论方面， 呼吁各界应该谨慎应对中共的政治伎俩。中共自己任命的班禅喇嘛不受藏人的承认是众所周知的，当局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班禅获得藏人认可，比如从未安排他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担心那将适得其反，而这次特别允许他们自己的班禅发表希望放宽寺院僧人人数限制的言论，目的也是妄图改变藏人对他的态度。但真正的班禅喇嘛只有一位，那就是遭当局秘密劫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耕敦确寂尼玛，他目前的下落中共应该立即向外界公布。在今天下午的议程中，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就藏人行政中央2015至2016年的财政预算进行了汇报，而预算估审小组则公布了估算报告，议员们将对经济部发表的预算展开讨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为缅怀上百位自焚抗议中共的藏人，而在台湾南投县建立了一座图伯英雄塔，并邀请藏人代表与原藏人士共同举行了英雄塔建成典礼。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上周六3月14号，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为在台湾南投县生态教育园区中建造的土伯英雄塔举办了建成典礼及土伯英灵追思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台湾土伯自由会会长周梅里等藏人代表及远藏人士约百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修建英雄塔的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的背景。
大地文教基金会其实它是以热爱台湾这片大地，希望为台湾服务的团体。他们认为西藏人民是西藏的原住民族，是西藏这块大地的主人，所以说应该要尊重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也希望用自焚藏人土伯英雄塔形式去表达一个尊重西藏民族的自己的文字语言习惯，以及尊重他们的为了自己的民族而自愿地承受巨大的苦难或痛苦，愿意牺牲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他们立了这样一个土伯的英雄碑。
达瓦才仁在向本台介绍土伯英雄塔的形状时指出，
塔上面他们刻制了140个自焚藏人的名字。那么因为这些自焚藏人他们都在说我们要使用藏语文说藏语，所以这些所有人的名字他们都是用藏文来刻制的，而且上面的西藏的国旗也是不是印上去的，而是刻上去的，而且刻得非常的精细。
活动主办方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旭东在14号举行的英雄塔建成仪式上指出，
中国人呢杀人呢，
中国人杀人只是一个数目，吐蕃死了多少人？150万人。台湾一个郑南榕为了言论自由牺牲，整个台湾就开始反省，把国民党那一套言论不自由把它打破。土伯你看看，自焚牺牲殉道总共将近快140人，中共当局把它当成看笑话一样不理不睬，哈哈大笑。我们今天在台湾要想到土伯受到的这种悲惨的境界，我们不是要同情，我们要结合土伯的力量，要来民主建国反中国的暴力。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位于印度南部贝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内的西藏斯拉寺洁净院，从本月9号开始，为上百位自焚藏人及所有遭受苦难的同胞展开了为期10天的祈祷法会。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派代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介绍了中共错误治藏政策导致的紧张局势，呼吁联合国保障藏人的基本人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宁谢与约翰以国际和解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于日内瓦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两人介绍了中共践踏境内藏人基本人权的恶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向本台介绍说，该中心两名研究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介绍了西藏境内藏人的卫生状况、藏人孕产妇及夜娃健康、接受教育权等方面的问题。他们还参加会省间举行的宗教自由问题讨论，介绍了境内藏人宗教自由被打压的状况，同时针对中共为谋私利益而控制藏传佛教转世事务，向与会的中共代表提出抗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还在日内瓦会见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和平集会及结社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加科文组织代表等等。他们还提交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出版的2014年西藏境内人权报告。3月9号至13号间，两人参加了多个联合国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会议，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规章制度保障境内藏人的基本人权。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曾控告中共官员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两名西班牙原藏人士近日到访达兰萨拉与流亡藏人交流，两人介绍了处理这一案件约十年间的种种经验，并鼓励藏人设立正义委员会，有效整理中共在西藏犯下罪行的证据，为加速解决西藏问题创造条件。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周六3月13号下午，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邀请到访达兰萨拉的西班牙自治西藏委员会主席阿兰坎多斯与西班牙法律教授埃斯特夫在达兰萨拉西藏阿东村日小中举行记者会，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他们控告中共官员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经过。西班牙自治西藏委员会主席阿兰坎托斯向与会的流亡藏人介绍说，中共的施压是他们经手这个案子时最大的障碍。他说
Yeah, some of the main obstacles that we found or perceived are definitely can be summarized.
在我们控告中共官员的过程中，面对着很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恐惧。恐惧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不管是西班牙还是其他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很大的贸易关系。很多国家敌不过来自中国的经济诱惑，在政治上向中共低头。西班牙政府也在中共施压下撤销了对数名前中共领导人的反人类罪行案调查。我们呼吁欧洲各国家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要坚持无正义无贸易的立场，如果这种恶行继续下去，欧洲国家就如同沦为中共统治下的地区，这将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阿兰坎托斯同情境内藏人的遭遇，并鼓励藏人们认真整理中共在西藏所犯罪行的证据。
We could discuss and explain a bit better is the necessity for Tibetan Commission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我们呼吁藏人们设立正义委员会，将境内藏人在中共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都详细记载下来，将这些证据向各界进行介绍，这将对藏人抗争起到很大的帮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